顺服神的带领和命令，学习正确的去爱人和爱自己，认识圣经中的婚姻家庭观，服侍家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追寻生命成长的喜悦。婚姻与家庭，罗嘉怡老师、李兰老师与你同行谈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这个课程。我是李兰，很高兴啊，又在良院课程里边呢跟大家在一起了。在我身边呢有罗嘉怡老师。罗嘉怡老师你好。
李兰老师您好，弟兄姊妹平安。
那婚姻与家庭这个课程呢，在上一课就跟大家探讨了夫妻是可以怎样的用实际的行动呢，来跟对方去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啊，又可以呢怎样更好的去沟通，去了解对方，也让对方呢更加了解自己，使得夫妻关系呢更加的亲密。希望听课以后啊，我们呢就不光只是听啊，更是呢能够把这个内容呢给实践出来啊，在生活里面呢就用出来啊，这样呢就相信可以呢更加帮助我们夫妻的相处了。
谢谢李兰老师刚才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温习哈，也提醒我们呢要把所学习的都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否则呢我们所学习的就成为我们头脑里面的一些知识，对我们也是没有用的。今天我们接着会来到第八课的这个题目是如何化解冲突。在这一课里呢，我们会分别讨论有关这个婚姻里面夫妻发生冲突的一些原因，夫妻处理冲突的一些不同的地方，还有那一些我们说是错误的处理冲突的方法，最后就是怎么样正确的去解决中间的冲突。
好，那我们就先讲第一个大点，就是呢先想一想夫妻发生冲突的原因。那夫妻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夫妻两个人是来自不同的家庭，那么两个呢是有不同的成长背景，那所以呢他们的观念呢也就自然有所不同了。如果两个人在价值观呢处事的态度啊，做事的方法啊都有不一样的时候，那又当两个人都各自的坚持自己的意思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冲突了。那比方说怎样去奉养双方的父母呢？怎样去使用金钱呢？那如果两个人的意见态度做法不一样，那就很容易会有冲突。那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呢夫妻两个人的沟通不足，可能是大家根本就没有花时间去沟通，又或者呢是没有健康的沟通，以至于两个人的误会就加深，引起了冲突了。第三个导致夫妻冲突的原因，就是夫妻俩没有好好的去理解和掌握自己的角色和责任。那比方说如果丈夫他没有认同自己是做头啊，是应该呢担起做头这样的一个在家里的责任，他没有负起呢供养家庭带领家人灵命成长的这个责任啊，又或者是说如果做太太的他没有认同自己呢要去做丈夫的身子啊，要去帮助丈夫这样的一个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他没有去顺服丈夫，没有好好的去持家，那就会产生互相的埋怨恼怒啊。那第四个原因就是两个人的喜好和个性差异太大了，不但呢不能够因着爱的缘故去彼此接纳互相补足，反而呢把差异放大，这样就使得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也容易产生冲突。
对，其实夫妻发生冲突的原因真的很多。第五个原因我们可以说是生理上的问题影响情绪的波动吧。 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情绪啊，比如说如果你睡觉睡得不好，就是睡眠不足了，身体也是很疲劳的情况，或者我们说特别是妻子在生理期间，在这个情况以下呢，人比较容易有这个脾气暴躁。如果配偶，特别我们说做丈夫的，因为他是男性吧，可能男性没有女性的这个生理周期的状况，所以可能有时候我们说男人不一定明白女性的需要。在这个情况以下呢，我们说配偶不能够及时体谅，就会引起冲突，这个是生理上问题影响的情绪。第六个原因，我们相信就是心理上的一些压力。刚才我们说是生理，现在是心理吧。举例说，我们说妻子在生产以后压力突然的增加，因为现在要照顾孩子了，多了这个照顾孩子的工作，就有一点点的压力。有时候我们说有一些妇女在生产以后，她有一些忧郁的一些情绪，或者我们说男性做丈夫的在工作方面，他可能也有他压力的需要，心理负担很重，回到家里妻子可能不是很了解。又或者我们说两个人在家庭的经济情况里面长期得不到改善，可能面对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个经济的需要，这些都会让两夫妻两个人落在忧愁烦恼当中。如果彼此不能够体谅忍耐，就很容易产生一些冲突，一时的冲动，意气用事，可能有时候我们说口出的言语不能控制的话，出口伤人，就很容易爆发一些冲突出来。
嗯，还有呢，就是第七个原因啊，就是那个姻亲在夫妻关系里边呢介入，那就引起很复杂的关系上的冲突了。比方说婆媳啊、姑嫂啊、妯娌啊，这些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呢，就会直接破坏夫妻关系，使夫妻不和，带来争吵了。那第八个原因啊，也是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夫妻俩呢在教养儿女的理念呢、方法上面呢不一样。那或许呢，妻子是对于管教孩子是要求很严格啊，但是呢，丈夫就很喜欢跟孩子一起玩啊，觉得无所谓啦。那就这样无意之中呢，就破坏了妻子对孩子定下的一些规矩，那这就会引起妻子的不满呢。所以呢，在教养孩子方面，如果夫妻不能够同心，不能够商量好彼此的这个角色担起的那个情况怎样的话呢，不能够一致的话呢，就会很容易发生冲突了。
讲了八个引起夫妻冲突的常常见到的原因，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夫妻在处理冲突上面的一些不同的地方。首先我们说男人是工作导向的。什么是工作导向呢？就是当问题发生以后呢，男人最关注的是怎么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说男人首要的这个目标就是要找出方法，把这个问题很快去解决了。他认为这样做的话呢，冲突就可以处理了。但是我们说女人跟男人是完全完全不同的，女人是关系导向的。在冲突发生的时候呢，女人最希望能够看见的是丈夫走过来跟她多谈几句话。女人不很着急去着想要怎么去解决问题，要找到问题的答案，她是想到可以得到丈夫的一些聆听、呵护、关怀。所以这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追溯到另一个男女不同的地方，就是丈夫，男人喜欢用逻辑思考来生活，所以当他们遇见问题的时候，他们先去思想解决的方法。丈夫喜欢用头脑来理性分析，希望用道理去说服对方。因此我们说丈夫看见妻子不对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就想怎么去挤出来加以去纠正。
至于妻子呢，确实任何事情都以情感为重的，感觉 是比较重要，对于女人来讲是凭着直觉的，她不知道怎么去解释的，所以呢就会讲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啊，觉得啊，那这种男人呢是以理智为先，女人以感觉为重的差异哦，就会常常让女人觉得男人是太冷漠的，没有感情的，完全忽视自己的感受感觉，不把自己当一回事儿。那男人呢就觉得女人呢太情绪化了，有时候简直是太不可理喻了，甚至是太无理取闹了啊。那这样的一种差异处理的不好的话呢，就会引致夫妻俩呢彼此的指责。第三个男女不同的地方呢，就是男人是喜欢动手去做啊，喜欢呢以共同的活动来去表达亲密的。所以呢这些活动可能是散步啊，或者是性爱啊，来去表达这种亲密的。
女人呢，女人又有一点点的不同。女人通常喜欢用口头的沟通来表达的。比方说当女人不开心的时候，男人就算陪在她的身边，如果什么也不说，也没有什么的动作去表达关心妻子的话，妻子就会觉得丈夫不够体贴，不关心自己。另一方面呢，当男人为一些事情烦恼的时候呢，女人她的表达又是很不一样，她总爱在身边说个不停，这样的表达就会让丈夫觉得很烦。最后我们也看见夫妻两方面都不觉得得到安慰。
还有呢就是第四个男女不同的地方哦，男人在解决事情的时候呢，焦点是放在结果上，所以一心是要以解决那件事情本身为目标，不花时间，也没有兴趣去考虑周边的附带的处境和各种的因素。但是女人呢，在解决事情的时候啊，却是把那个焦点是放在过程上。可能他会不断的去讲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或者呢表达他的看法、他的想法、他的感觉啊。那其实当他在表达啊这件事啊说呀，讲讲他的看法、讲讲他的感受的时候，他已经感觉问题得到解决了。女人呢不但看主要的那件事，他也关心。他也在意事情外围的细节，还有就是涉及的人际关系。所以男人呢就可能会觉得，哎呀，女人真是拖泥带水呀。但是呢女人更可能觉得，哇，男人真是急于求成，太草率了。
第五个男女不同的地方，就是男人面对一时无法解决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采取的方法就是逃，他们倾向逃避责任，觉得一走了之。那女人也跟他们很是不同啊，她就是勇往直前，一心要追，不大目的绝不罢休，他们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他们才甘心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许多的婚姻面临危机的时候，女人第一个协谈目标就是沟通，男人他的首要的目标就是减少冲突。男女的第二个目标就是他们对方第一个目标的兑换吧。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夫妻面对冲突的不同对应的态度和方法，处理不好的时候呢，其实产生很多很多的冲突。我们要对这些不同的地方要去明白了解，才能够更包容更忍耐，也可以彼此的接纳，互补不足。
对，男女真的大不同的。那下面呢我们再讨论一些错误的化解冲突的方式和态度。首先在冲突当中呢，人出于自我保护的那种本能的反应是很容易就会据理力争，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对方是错的。所以夫妻之间最常见的冲突先是争吵，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一再重申自己的见解，为着要对方屈服，为要显示自己有理。在争吵当中呢，焦点就不知不觉的放了只求自己的益处上了。 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爱篇当中所讲的爱，所讲的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些全都忘了，抛在脑后了，完全都不顾配偶的感受，吵得激烈，不但隶属对方的不是，还要翻旧账计算人的恶，吵着吵着就忘记了其实自己跟配偶原为一体，是在神面前有盟约的。
嗯，他们这样的争吵不但不能够为自己争取任何的利益，相反呢，暴露了自己的小气、丑恶、自私，还有呢，直接也破坏了夫妻的关系。除了争吵以外，更差的地方，更不好的处理冲突的方式是以暴易暴。到了没有话语可以表达的时候，他们就会对配偶动手，男的可能挥拳啊，女的呢可能摔东西，想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去跟自己的配偶去表达。但这样的行动，我们说不但伤害配偶，甚至更会触犯了法律的事情，就是犯法了。
嗯，
第三种错误的解决冲突的方法就是逃避。有的丈夫面对吵个不停的妻子，在家里他就用沉默来对抗，或者甚至在外边不回家，留连很长很长的时间，或者干脆的不回家。这样做根本没有解决过表面和深层的问题，自己的感受跟看法也没有渠道去表达出来，就是压抑在自己的心里，产生更重的压力。另一方面，我们说配偶也不理解自己，配偶只觉得自己不受尊重，觉得自己被忽略、被遗弃。这样下去的话，两个人心里都会积压很多的委屈、怨毒。
第四种的错误的解决方式呢，是拉拢别人来立证自己正确，配偶不对。那拉拢的时候呢，最差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妻子或者是丈夫就问孩子，你说是妈妈对，是爸爸对，还是妈妈对啊？那还要再加上凶巴巴的眼神和语气，你想，哇，这样只会让孩子呢无所适从啊。一方面呢，就把做父母的权柄啊下放了给做孩子的，减低了孩子对自己啊做爸爸做妈妈的那份的敬重啊。另一方面呢，孩子也失去了对父母的那种爱的那个榜样，他也没了，而且呢也失去了父母同心合意而来的那种保护的力量，啊，心里面真的很害怕。那有的夫妻呢，就喜欢在吵架以后呢，就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里边去告状，哈，让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亲戚朋友呢插手自己的婚姻。但是这样子啊，只会加深配偶的误会甚至仇恨的。遇到冲突，我们可以找婚姻咨询师，或者是找牧者去面谈啊。就是如果是姊妹呢，就找姊妹啊，找师母啦啊，弟兄啊，就找牧师啦，或者是一起去见啊。那要先征求配偶的同意，或者最好是跟配偶啊就一起去看啊，就不要自己一个，是最好是一起的。
对，一起去面对这个问题是最好的方法。第五种错误的解决方式是若无其事，就是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有些人在与配偶发生冲突以后，看见对方很极力的反应的时候呢，他们就感到害怕，他们不再敢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和自己的看法告诉对方，怕这样做的时候呢会让对方生气，或者怕给对方添了麻烦，也怕可能对方讨厌自己。这些其实也是不对的。夫妻应该是互相补足的关系，互相坦诚，用爱心彼此的提醒、纠正和改善，让双方的生命可以一起成熟成长。还有第六种错误的方式，也是我们说越来越常见，也是最差的，我们说是一种解决的方法，就是放弃夫妻的关系。很容易他们就因为一些冲突，他们就提出离婚。我们说离婚并不是一些人口中的说一了百了， 两个人已经成为一体，如果分离的话，就让身心灵割裂了。我们说这样只会带来很大的伤痛，最后我们说一个生命好像就只剩下半个生命。
那最后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呢夫妻化解冲突的一些可行的方法啊。那首先我们都知道，面对冲突第一个情感上的反应就是愤怒，愤怒是最先最自然的反应，所以我们最先要学习的方法是怎样去化解愤怒。对于愤怒呢，生气呢，我们往往就会有误解，把这看成是一种负面的情绪。其实神赐给我们的每一种情绪都是有用的，比方说恐惧害怕就会让我们意识到哎，有危险了，就提醒我们呢预备好啊，随时保护自己啊。又或者是说啊，哀痛伤心就让我们对别人的痛苦呢也有怜悯恻人之心。同样的，愤怒生气也在提醒我们一些事情。愤怒是在人面对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一种心理的反应，提醒我们要采取积极的行动去矫正一些错误。
所以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其实反映出有一些事情是有错误的地方，需要我们去留意，需要我们去纠正。因此我们不可以压抑我们自己的怒气，也不可以否认自己有这样的情绪。只能说是否我们可以随意的爆发我们自己的脾气呢？这也不是的，因为发脾气会让配偶和身边的人给他们带来伤害。以弗所书四章十九节只能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们可以承认自己真的有生气，但同时我们也要有适当的程度的克制。
对，我们要承认自己心里边有愤怒的感觉，我们呢也可以很平和的把这份愤怒的感觉呢告诉配偶，就跟他讲，你这么做我觉得受到伤害，我生气了。或者呢你就说，我觉得被误会，或者说我觉得很失望。那然后呢你就邀请配偶呢一起去思考和分析，哎，到底让自己发怒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吗？是自己的期望得不到满足吗？是内心深处有恐惧，却得不到帮助和保护吗？那然后呢，就再跟自己的配偶去协商，找出可行的方法，做出改正或者是改善。
对。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化解冲突的方法就是怎么去化解我们自己的愤怒。第二个方法就是需要我们平时很多的操练的，就是用爱心去聆听，用爱心表达。当配偶提出一个抱怨或者表达不满的时候，我们先要克制自己的这个自我防卫的反应。还有呢，发脾气这个冲动我们也要小心。首先要以谦卑的态度，基于爱对方的缘故，敬重对方的原则，我们用内心去听听对方讲，等他讲完以后我们再说。在听的过程我们不是不在意的去听，却是要专心的专注的去听，听听配偶他想表达什么的信息，听听配偶他内心有什么的感受。要注意的就是在冲突的时候，我们往往在一个烦躁的状态以下看问题，很容易我们说流于表面，很容易被对方的态度和一些举动转移了我们自己的目光，我们就不能够对焦在问题的这个原本的问题上。所以我们必须要沉住气，不要很快要为自己的辩护，也不要不在意的听，却是要专注的听到对方的内心需要和苛求。
嗯， 这个耐心啊，聆听啊，都是很重要啊。那除了用爱去聆听呢，我们还要以爱去表达。我们在表达自己的不满的时候呢，就先要自我反省，问问自己说这些话是为了打击对方，还是为了使对方更加明白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促进彼此的了解。表达的时候要一次只讲一件事，只讲一个重点，内容要明确清晰，而不是呢含糊笼统，要使对方容易听得明白。要注意的是，讲的要具体而客观，是基于客观的观察，而不是论断对方的人格，打击对方的信心。没有爱心不造就人的话呢，是不能够促进夫妻彼此沟通的。
是的，表达自己的时候呢，要表达自己的感受，却不是我们要数落对方的不是。这里我们也说最后一个化解冲突的方法，就是饶恕。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这样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传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到十五节跟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的经文同样也是提到饶恕，所以我们觉得饶恕真是很重要。
是，饶恕呢是神的命令啊，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呢就要顺服遵从了。当我们选择饶恕配偶的过犯的时候，就是决定将配偶从亏欠或者是伤害自己的境况当中给释放出来，不再向他追讨，不再向他追究责任，使自己也从仇恨和苦毒当中释放出来。在饶恕的过程当中，伤害人的一方必须愿意承认自己做错了，必须向配偶说对不起，并且呢请求宽恕和原谅，要认罪悔改，痛改前非。最后呢，夫妻双方一起去商讨，讨论伤害人的那一方应该具体的怎么做，才能够避免再一次的犯错。这就是正确的化解冲突的第三个方面了，饶恕对方。
对，所以今天我们在课程里面很强调，就是用爱心坦诚地去解决我们两方面的问题，不是把一些很多很多的情绪啊，一些愤怒啊压抑在我们自己的心里，这样不是解决方法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情况。李楠老师，今天我们的课程很快也到时间了，这里我们也做一个预告吧。下一次我们讲的一个题目就是婚姻与性，这个也是很特别的题目。
就是啊，罗嘉义老师啊，因为呢其实我们俩都没结婚嘛，
对，
所以我觉得下次该请一位嘉宾来呢，是他结婚的，像这个话题我觉得是比较好啊。
对，所以听众朋友，你猜猜下一期来跟我们分享的是哪一位呢？我们也请你特别的留意这个时间。
好，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好，再见。
再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人可以扶起。